超越轮回修正次第161页啊。那我们上次呢已经把修禅定之情所要具备的哪些条件，那我们已经讲了。那我们根据佛教当中释迦牟尼佛清净的传承啊，这个禅定呢一定是来自于戒律，就是有戒律为基础，那这个禅定啊才是佛教当中这个正统的禅定。那对于这种说法大家就应该要了解啊，因为呢有的人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宗派，他也没有戒律，他也能得禅定。还有一个呢，就是世俗当中那些气功师静坐，这个他也能够得禅定。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把佛教啊，我们把禅定呢，又分为这个几类的不同。我们从形式上来说啊，它有佛法内的禅定，一个是佛法外的禅定。那两者是怎样区别的？如果是佛法外的禅定，它虽然也能够啊得到这个四禅八定，但是呢他始终不能开发无漏智慧。那如果是佛法内的禅定呢，我们一戒生定，因定而发挥，那依照于世间的四禅八定啊，他就能够开发无漏智慧，那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讲到如何让我们生命解脱，要从修行实际下手。那修行实际下手，第一就是要从戒律开始。那我们是修的释迦牟尼佛的传承，所以真正修禅定的啊，我们持戒清净，那这一步最初开始的就是要持守三皈依戒的清净。那三皈依是让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得到三宝的加持，也就是我们凡夫修行如果没有三宝的加持，我们就很难啊修得下去或者修得上来。所以我们修行最初啊要从这个三皈依开始啊正式修起。那三皈依我们简单来说，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边他也讲得很清楚，为了避免我们的生命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道，所以我们需要修三皈依法，让我们获得圆满人生，所以要修这个无戒法。那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既避免堕落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又能够获得人道的这个条件，那这些具备了之后呢，那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生命在六道轮回当中，属心就会对修行有了一个保障。 所以我们需要啊修三规五戒。那三规五戒这个人道已经功德圆满，四十五戒啊功德圆满，我们从下到上人道在提升，那就要修听道法。听道法的戒律，那就是在于十善法，以人听为基础，我们再往上面修呢，那就是罗汉了。听之外呀、最低的解脱圣者，那就是这个听，那就是罗汉。罗汉之下，就是听到最高啊，它还是有生死的。那我们升到听上去，我们要修这个三规五戒十善法。十善法单单这个戒律呢，它只是升到听戒的这个第一层听跟第二层听的功德。如果再想往上面修呢，单单十善法不够了，这个时候就要修禅定。那我们修禅定从哪个方面下手呢？好，我们接下来啊下面说啊，161页第二行第一节，四经禅定修正方法。这个四经禅定修正方法呢，又分为这个三大块。因为我们这个听又分为三种界别，第一是欲界，第二是色界，第三是无色界。所以我们要从人道超升到听道去，那升到听道去的禅定呢，也分为三大类啊。第一是欲界层次的静坐修法，大家注意了，这个欲界层次的静坐修法呢，它是配合前面的十善法为基础，然后呢配合这个静坐修法。这些我们这个修到哪种禅定，我们会升到听上的哪一层听，我们下面呢都会详细说明。好，那这个说明什么道理啊？这个佛法里边的修行，它绝对不是这个模棱两可、稀里糊涂的，它是有标准啊。而且呢，我们今生今世你修的禅定，出于什么境界，具有哪些功德，你现在是什么定，那里边都是有标准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呀，绝对不是这个虚无缥缈的，我们自己有多少功德，我们自己有多少的修正功夫，你学过佛法之后呢，你马上就明白了。所以我一直强调啊，大家你如果真正你成为佛教徒，要学习佛法，作为佛弟子，你必须要从学习下手。你如果不学习的话，只是在寺庙里边哦点个香拜个佛吃个素念个经，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哎，觉得自己这个就是学佛信佛了。既然我们佛法里边它是告诉我们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修行到底是怎么修的呢？这些拜佛吃素念经，它是真善缘，就帮助我们呐、功德成就啊。但是它里边修正的次第、修正的方法呢，它都是有非常这个清晰的，我们要去掌握它，你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学佛，怎么样去修。所以啊，我们这个信仰界当中，信的佛教界啊，大多的居士他觉得自己蛮不错的，我学佛学了20年30年了，我吃素吃了10年20年了，这个只不过是种种善根啊。你真正修行的，你看它是有次第的、有系统的啊。好了，我们说这个欲界层次的静坐修法呢，我们这个如何让我们这个去落这个修行的方法啊？这里呢给我们说明是止门的修法。 这个智门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佛法分为这个两种法门啊，两类法门可以去落。那第一是智门，第二是光门。那现在大家到了涌泉寺门口，大家知道了吧？直观道场，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道场所修的主修法门是什么呢？是直观，一直耳。那这个直什么意思呢？我们简单来说，就停止妄念，这个作为修行的下手处。我们这个凡夫大部分的时间当中啊，多在这个胡思乱想，多在散乱当中，所以我们想要得到禅定，首先让自己呢这个心啊要停止下来，那这个是这个普通的这个解释啊，所针对这个问题呀、我们还要详细的来说明。所以第一个问题先提出来，说为什么初级人要先修止呢？这里边还有很多的深意。那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先修止？这里有三种原因。第一，我们先听智者大师的解释，说落俗修法有两种，第一是止，第二是观。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止法作为修禅定的下手处呢？智者大师说呀，以止为出门者，一切禅定功德即因自心息乱而的开发。那这里我们先要搞清楚，禅定还没修成功之前，这个称为止；止修成功了，那就是定。所以我们说止啊，那就是从因地上来说的。那这个说定呢，从果位上来立的，实际上还没有修成功成为止，修成功了就成为定。这个止跟定呢，实际上是一个东西。那这样讲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说哎呀你干嘛去啊，我要修定去了，实际上你定还没得到。那为什么说自己修定去了呢？这个是以果而立名。那如果是这个正确的称呼，你干嘛去了？我去修止去了。那这个呢才是这个正确的说法。所以我们这个听胎中啊，有关于对于禅定的阐述，我们不叫定，多说是同盟止观、摩诃止观，你看把它称为止，称为观。光什么呀？光就智慧。也就是说还没有修成功的时候，正在修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光。修成功了之后就是慧，戒定慧，大家知道了，定慧就是止观，止观就是定慧啊。止观呢是因上而成的，定慧呢从果上而立的。所以这里有人问呢，你干什么？这个要这个以职位出门呢？智者大师回答啊，说所有的禅定，包括禅定所开发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呀？皆因自心息乱而得开发，都是控制啊我们的妄想心啊，熄灭乱念。所以禅定和禅定的功德呢开放开来的啊。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这个佛已教经，释迦牟尼佛 在灭旁的最后一听一夜，这部经书啊，之所以成佛一教经呢，是释迦牟尼佛灭旁最后的一听一夜讲的，说成佛一教经。释迦牟尼佛怎么说呀？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说我们这个凡夫啊，你只要控制自己的心念啊，停在一个地方，是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功的。只为出门在意在此也。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以修止作为最初的入门，它的目的，它的意思就在这里了。你看我们智者大师他这种讲法，释迦牟尼佛还是这种讲法，又若菩萨性论当中说，当知狮子光冷吹诸烦恼，故应心求止，不贪事修成。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说应当知道吧，这个用止用光的法门才能够摧毁各种烦恼。那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摧毁烦恼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们的生死痛苦是怎么来的呀？是因为我们的罪业而来。你看我们之所以要上天堂下地狱落恶鬼当畜生，什么原因？是从这个善恶业而来啊。那我们的恶业是怎么来的呢？恶业是从我们的五知烦恼而来。那这个烦恼罪业靠什么呢？你看，如果从这个定的角度来说，修止来停止我们的罪业，修慧呢就破除我们的烦恼。停止罪业，这个破除烦恼，那这样的话呢，烦恼罪业没有了，生死轮回也就停止了，也就没有了。所以禅定跟智慧这两者怎样的区别呢？禅定属于福德，智慧呢属于这个慧德啊。所以说这里说，当知是止光冷吹诸烦恼，但是我们要这个激发无路智慧去消除烦恼，是靠什么的呀？是靠禅定。所以这里说，故应心求止啊，心要求得这个止的成就，要禅定心成就，然后啊，这个光才能光现得起来啊。所以下面说，不贪事修成啊，不要去贪求啊，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东西，心修止，然后才能修成的这个光慧，才能修成光慧。所以下面解释呢，因为修光的时候呢，必然是以正住执法为所依，所以应当啊，心求修止。我们这个光法光慧呢，那必须是由禅定作为基础，这个观照的功能啊，它才能够这个发挥出来啊，这个才叫做观慧。那如果没有这个禅定的这个功夫呢，我们这个观慧的力量是没有的，或者力量是不够的啊。所以是正住之法。什么是正住之法呀？这个光慧是依于这个禅定的境界，这个成为正住啊。那所以啊，这个说这个是第一种原因，我们为了想得到这个光，那必须心修止啊。而且呢，一切禅定功德呢，都是因为修止然后才能开发的，所以要心修止。好了，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啊，第一种原因。第二呢，这个对 修止跟修观啊，这两个呢是作为觉诊啊，这个觉诊呢就进行分析。那我们讲到前面这一段啊，说这个心修止，然后修观。那我们前面修这个三皈依观法，修五戒，修十善，我们都要求要观想。它这个两者跟我们正式修止修观怎么区别呢？我们前面这个修三皈依观也好，五戒十善的观想法也好，那只是帮助我们降服我们内在的烦恼习气啊，暂时的降服我们这个烦恼习气、散乱心，帮助我们的这个体面的这个福德智慧各种的善根啊能够圆满啊。那我们正式的这个修观法，从指导观，那这个观法它起来的观照作用啊，就能够直接破烦恼。这个破烦恼呢，就把烦恼的根也可以拔除掉，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啊。这个当然了，我们根据前面的修法呢，也有立根跟顿根。如果立根的人呢，本来这里所讲的落手修法有两种啊。如果立根的人呢，就根据前面的这个观慧啊，也能够去落禅定。但是对普通者来说，相对来说的话，那就比较难度比较大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呀，从这个两者关系来说的话呢，虽然修观慧也能得到禅定，也能破除烦恼，但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基础不够的人呢，必须要先修止，因为修止有这个基础了，然后才能开发观慧啊。对于这个修观修慧这两者的抉择分析呀、所以有人问说，经当中多说不净观和属息观称为二纲入门，没有说修止法为初级的人入门方法，现在为什么说修止为出门方法呢？那这个我们稍微学过教理的人呐、譬如这个俱舍论里边说得很清楚，这个属息跟不净啊成为二纲入门啊。什么叫纲入门呢？纲入是长生不死药。他说我们修不净观、修息观呢，它是让我们获得不死的药的法门。这经当中、论当中多没有说要修止，那为什么我们听台中的传承智大师说要下属的地方你要得禅定，下属的地方先要修止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所以智大师回答说，不一定是这样的。说为什么不一定这样呢？说因为在各种禅定法门当中，止法是通于一切禅定的共法。什么止法是通于一切禅定共法呀？就是一切禅定能够开发的这个基础条件，它就是止啊。你没有止，禅定是开发不了的。那虽然我们在修观的时候也修观也能够开发禅定，但是修观的时候观当中就带止的，你如果散乱些修观的话，你禅定修不出来的。然后这个观当中，在修观的时候一心一意，它这个本身就是止的功德。所以我们说修观下属，如果以修观法下属的话，这些需要是立根的人，我们断根的人没办法，因为他这个修观的时候观当中有止啊，我们普通的人做不到。那这里智大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切禅定的基础既然是止法，说止法呢是通于一切禅定。下面说，而各种禅定法门是独别的法。什么是独别的法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禅定啊，有念佛三昧定啊，有这个楞严三昧定，这个一直开发出来的这个禅定啊， 都不一样。最近单单你看有四禅八定啊，出世间的有那这个十六特生定、通明常等等，这个常定法门有八万四千呢，说常定法呢各个不同啊，所以呢每一个常定它都是独别的。比如念佛三昧定跟十六特生定它是不一样的，十六特生定是十六特生定，念佛三昧定是念佛三昧定，他们是独别的，自己管自己的。但是无论念佛三昧定也好，十六通胜也好，通明常也好，它的基础都在知上，都在知法当中。所以呢这个知法它是一切法的这个共同的基础，然后一切常定呢它都是自己管自己的啊，它不一样的。所以下面说，可知相同的法能够含摄独别的法，独别的法不能含摄相通的共法。好好，那就是常定不能含摄执，执能够含摄一切常定。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念佛三昧定修成功了，它不一定是通明常修成功的啊，不一定说是这个超越三昧定修成功的，超越三昧定修成功的，那不一定呢是念佛三昧定修成功的，因为它这个定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通法不能含摄独别的法，独别的法呢这个不能含摄啊这个通法，因为独别的法法法之经它互相不能含摄。那比如说我修的是念佛三昧，他修的是法音三昧，那我是以念佛三昧而得定，他是以法音三昧而得定，他两者不能相含，但是他们基础共同的都是执，都是执法啊。所以这样的话就知道了，独别法不能含摄通法，通法那含摄别法，那就这个意思。所以叫初级的人呐、啊，心修执法啊，那这个很清楚了。如果得执法之后呢，进入其他场定就有相同的利益了，那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你不管将来修念佛三昧也好，法音三昧也好，楞严三昧也好，不管你修哪种禅定，哪种三昧，哪种光法，你只要把执法修成功了，这个它这就是一切法的基础啊。所以说如果得执法之后呢，进入其他禅定啊就有相同的利益了。如果以其他法门修持，就有了相互冲突的过失了。好，那这是第二种原因，那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啊。好了，这个那是我们对于这个为什么不修光而又修止啊做了抉择，做了区别。第三，思有仿胜，这个是站在信实的角度来说的。什么叫思有仿胜呢？就是你跟随这位师父学习的，这位这个师父当中呢所传授法的这个师父啊有两种，一种是凡夫师父，一种是圣人师父啊。那这个跟我们要修执法有什么联系关系呢？下面说，给初级修人传法的师父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证悟的人啊，能知道学人是什么根基，就给予传授相应的法门，不会错误。如果是这个证悟的人，已经修成功的圣人师父，那当然啊他不一定叫你修执法。为什么呢？他还根据你是什么根基的人，我直接让你去你所相应的法门。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这个诵经也是修执法，念咒也是修执法，念阿弥陀佛也是修执法，都是执法的一个范围。我们这个念经啊，念经啊，念佛啊，念咒语啊，这个只不过是修法的相。修法的体是什么呢？体就是止，止是一切法的体， 修一切法的体。大家想想看，你念佛也要心静下来，不能妄想，这个就是止。念经也是一样，你不能妄想纷飞，你要心静下来，这个、就是止。念咒同样这个道理，你要心要静下来。说止法是一切法的体本体，你只不过你念经啊、念咒啊、念佛号啊，只不过是像表象出来不一样而已，相上不一样而已。啊，那但是呢，这个有的人可能是需要去拜忏，有的人需要心求福，有的人需要去心修慧。那如果是圣人师父的话，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不一定叫你心修止。那第二种呢，没有证悟，第二种师父啊没有证悟，不能识别学人根基。你看这个这种师父啊，他虽然这个经教很通达，法门也很懂，但自己还没修成功，没有神通，没有神通，你跟他学习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你是适合哪种根基。大家知道了，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有的人是需要修不净观，有的人需要修慈悲观，有的人需要修那个这个忍辱观。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我们今生今世贪心重的，或者嗔恨心重的、愚痴心重的，不一定说你贪心重必须要修这个不净观，也不净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你过去是如果是修这个慈悲观的，那我们这一辈子呢，你虽然嗔恨心很重，你修慈悲观，那就可以降服这个贪心啊。这辈子贪心很重，前辈子你修慈悲观的，这辈子修慈悲观，把你贪心可以制住。这个贪心是不进修不进观的，怎么修慈悲观的降服得住呢？这个慈悲观，想想看，你虽然说男女贪欲很旺，你把它当作想着自己母亲，你修慈悲观的时候，就是她是我的母亲啊，你会有这个坏的染污的念头，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贪心重的修慈悲心观呢，他也能够降服这个贪欲的啊。哎，说这个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这个证悟过的圣人师傅呢，一看就明白了。如果没有证悟的这个师傅呢，那怎么办？叫你心修什么呀？如果是你前辈子没有修过这个不净观的，你修过是慈悲观的，他如果不心修止，直接闯入你叫修不净观，那你就不相应啊。因为你前辈子从来没修过，你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第八那意识里边，你的这个种子常见种子是没有的，这个种子没有，善根没有，你拼命叫他修，那等于就是从头开始什么都还没有，那你这个基础啊要打了好长时间还不一定修得成功。我们前辈子如果是修过慈悲观的，这辈子继续让你修慈悲观，就可以把我们在生命当中的第八阿赖耶识里边的这个禅定善根种子重新翻出来，今生今世续上去，好了，你就很容易修成功了。但是没有开悟的师父，就是不是圣人师父啊，这个没办法。说下面说，学人勤来请教，只有心教修止法门。那为什么要让他心修止呢？下面说，悉心在止而得净法，能够发起善恶根性，或发其他禅定。为人师者，就应该教他相对的禅法，或教他硕士成修禅法，而使原本禅法得继续，可是令功夫猛增了。那这里说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心修止？心修止，那我们这个止当然了，不是说刚开始就能够这个相应的。这个止呢，你看我们又在欲界里面又分为呢，这个初住、细住、欲界定、味道地定啊，分为四个层次。如果再详细分的话呢，就分为九住心。那在修九住心的时候呢，或者在这正道初禅之后呢，那我们过去的这个善根恶根啊都发起来了啊，或者是发了其他禅定。那这个如果是发了善根的， 那你要根据他所发的善根呢，告诉他你要继续修这个法。什么原因啊？把你的善根的力量扶持起来，当凭善根的功德呢，就容易修成功了。那如果在修定修止的过程当中发了二根怎么办？你赶快呀，心对治这个二根。为什么要心对治呢？我们前面说得很清楚啊、哦，过去都讲过了，我们这个烦恼有八万事情，那这个哪个烦恼如果特别严重发起来了，不对治的话呢，它就会夭折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啊，心对治这个所发开发出来的这个恶根，这个道理我们上次比喻打过了啊。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虽然说心肝脾肺肾五脏都生病了，那你要心治哪一个呀？哪一个最严重的哪个心治？因为哪一个，你比如说这个心脏是它这个最严重的，这个如果不心治的话呢，你会死掉的呀。其他的病虽然有病比较轻，还没有让我们会带来生命危险。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修行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之所以修不出来，或者禅定开发不出来，或者说遭遇三界生死轮回解脱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呀、啊，虽然说各种烦恼多能够障碍我们，但是哪种烦恼最严重的，就让我们啊没有办法修成功，让我们修行失败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啊，能够发起善恶根性，或者其他禅定，其他禅定的好理解。过去你修过哪个禅定的，我们今生今世呢，继续让你呀、啊、修这个禅定。啊，说当人为人师者，给人家当师父的呢，就应该呀、啊、叫他相对的禅法，那就知道这个意思。啊，你这个修的法这是针对你的，那你就修成功了。所以下面说，如果多不发各种法门，反而发起各种贪等三毒烦恼，就根据哪种烦恼偏重，为人师者即教专门对治禅法来破除障碍，破去禅定就会发了。那现在这里大家就知道了啊，我们这个修禅定啊，你如果不心修止，你的这个止善恶的那个烦恼恶烦恼还没开发出来，这个就好像这个肿瘤一样潜伏在我们这个身体里边，把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啊这个毒素掺杂进去，让我们这个身体呢就一直就慢慢摔下来了，坏掉了。如果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修行也是一样，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烦恼偏重的，那这个烦恼习气不知不觉的衬透了我们的这个善根，让我们的善根呢慢慢坏掉了。所以你虽然拼命打坐拼命念佛，好了，你的这个功德呢就始终就修不上去。大家知道，你如果身体有毛病，你虽然吃了很多补药，你们能不能补得上去啊？补不上去，对吧？那就这个道理啊。你说你的烦恼，但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哪个烦恼比较严重，你烦恼很严重啊，这种烦恼习气这个恶根呢它就衬透我们的身心，所以你拼命在念佛拼命打坐拼命干什么做功德，你的这个功夫就提升不上来。我们上次讲过，功德跟功夫是不一样的啊、哦。你这个今天我拿出100万去做功德啊，这个是有功德，但你禅定功夫不一定有啊，说功夫跟功德是不一样的。尽管你这个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功德有，你功夫没有。功夫没有的话呢，你就没办法了生死啊。功德很大，你这是人天福报啊，有路的功德呀、啊。哎呀，说这里说，这个要对治，专门对治禅法来破除障碍，破去呢，禅定就会开发了。所以以止门作为最初的落修，就是这种原因了。啊，说如果不这样，来学者的善恶根性、硕士修佛等等，就难以辨别。啊，如果不这样，就如果不教心修止，他们跟我们来学的人呢，他们的善根、恶根是吧，他的本性，包括情深情世，是不是已经修过这些禅定，就很难辨别。 啊。如果不能辨别学人的根性，盲目的受人法门，必定会有法不对机，使令学人错失利益的过失。这是第三种原因。我们最后这两行啊特别重要。你看我们这个居士啊，虽然是好心，哎呀，遇到了这个上师所讲的，哦，这个咒语很灵，要碰到哪个法师说那部经书功德很大，拼命的推荐他，哦，这个法好，这个咒好，那部经好。你看我们不要说这个居士了，出家人听听这个在修学佛法，自己如果还没修成功，他就没办法辨别你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啊。更何况我们这个居士业余的，你给人家乱推进，就很容易会错误。所以这个盲目传授别人法门呐、啊，又法不对机，这个学人啊，是错失利益。那为什么是错失利益呢？你看我们这个佛教里边情体说得很清楚，是人生难得，在六道轮回当中，无量百千回，今生今世偶然我们得到了人生。然后你得到人生之后呢，你有没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法你去修，那今生今世啊又白白浪费掉了，生命浪费掉了。所以是错失利益的机会。因为是我们六道轮回当中说能修行的，就是我们人道的身体最为殊胜，其他道里边修行很难修，人道可以修，但是人道修，因为你没有碰到很好的善知识传授相对应的法，然后你的这个生命就浪费掉了。那就好像说这个生病了，你本来可以这个可以这个能够治得好的，就是因为没有碰到很好的医生给你乱吃药，好了，你最佳的这个治疗的机会过去了，你就死掉了。我们这个学法也是这样，你看，哦，你本身这有一次机会，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你如果遇到这个对的人，对的善知识，告诉你这个修这个法，你就可以超越了，可以解脱了。然后就你因为这个乱修、乱学，也没有次第，也不知道怎么样先修哪一个，所以呢，今生今世这个应该解脱的这个机会呀、啊，就没有掉了，就枉失了。我们的法身慧命，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所以我们听台中的传承智大师的主张啊，你应该要心修止作为入门的方法。然后我们根据这三种的解释，三种理由，大家就明白了，这心修止不过是请方便，你修止的时候开发了之后，在修持当中呢，它会开发善根、恶根各种禅定，好，然后根据开发的情况呢，再来选择我应该修什么法。你看这个，你说这个听台宗里面所讲的道理是不是非常科学？一定都不盲目啊。那现在有的人啊，这个非常强调，哎呀，让你学修咒语吧，然后让你去参禅吧，你如果不是这个根基。从年好熟不得门而落呀，白白把时间浪费掉了。哎呀，所以现在呀，这个末法时期当中，有的这个法师，有的出家人啊，他喜好这个禅宗的，他拼命给大家推进禅宗，禅宗怎么好？这个我们有一句话怎么说呀？药无贵尽，对症则良；法无上下，切机者上。你如果这个你这个药虽然好，这个不对你的病，你吃进去会死人的，是不是啊？那你这个推荐说啊，这个禅宗怎么好，好是他好啊，不是我好啊。所以呢，这个听台宗智大师的这个主张啊是最科学的。你将来修什么法都没关系，但是你要先修止法作为下手处。你看这个理由有没有？是不是啊？我经常看到，哎呀。有的还批判我们这个听台宗，说我们这个听台教下呀，老是说，哟，这个你要把烦恼分为净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他禅宗说这个烦恼不可得，不是单刀直落，不是更脆吗？ 人家这个狮子走的路不是你小兔子走的路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礼宾呢，就是人看不清楚，法不看清楚，对自己看不清楚，对法也看不清楚，所以这个就是盲修瞎理，对不对？所以我不是这个批判这个禅宗哦，而是批判这些人。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学了这个法呢，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不光学任何一种法，你对这个法的来龙去脉，我为什么修这个法，这个法是如何修的，你这个都要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学法不能只知其一，必须要还要知其二。你说这个佛法里面有迷信吗？那就没有迷信了，对不对？哎呀，所以这个这些道理呢，我们需要吧好好的去反省啊。这个因为太多的人啊，都是盲目的在说法，盲目的传法，盲目的推进，从来没有很好的去反省这个问题。这个你所去的法能不能对机啊？好了，既然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心修止，特别是初级人为什么心修止，这个已经这个理念呢搞清楚了。好，接下来的介绍啊止门修法的内容。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止门修法的内容呢？因为各种修止的法门呐、有很多的这个种类啊，各种止门是不同的。这个因为哪些不同呢？下面呢这些都是先介绍的啊。这个止门不同，这个修止的方法也很多啊。本身这个止修止的种类啊，这个法门呢都有不同的。说第一是根据行门上来说明止法，这个行门上啊就直接让我们使劲去行持的，这个就分为呢有三种，第一是系缘止，第二的是自心止，第三是提真止。这三种止是根据实际行持的时候告诉我们一种这个止法啊。那什么是系缘止呢？说下面啊，即是内系心与鼻端、肚脐等处，外系佛像等，使心不迟乱散漫，所以称为系缘止。缘是什么意思呢？缘就是我们这个心放在哪，放在的这个对象，放在的地方称为缘啊。这个内呢，就是我们身体；外呢，是外边的东西。从内来说，把我们心啊绑在这个鼻端，或者痰中，或者肚脐，或者丹田，或者涌泉这些地方，说成等处。这个修系缘止啊，这个大概呢就有这几个系统啊。那一个呢是这个色法上，就色法呢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上来说啊，身体上呢是这个法际、鼻端、痰中、丹田、涌泉，还有一个做调治法呢，还可以放为这个百会，这个土地型这个百会穴，有这些地方。那这个等处等还等哪里呢？还有这个呼吸，我们把心，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身息心，就是修止门呢，离不开身体。这个气息还有我们的这个心，这三种。所以说修系缘止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系缘止啊也分为了这几种啊。然后这个修止修系缘与心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自行止的范围的，下面一看就知道啊。从内来说的话呢，就系缘于我们的这几个地方啊，把心系在那个地方，系在那个地方，系呢就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系呢是种比喻啊，系呢就是把东西绑起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们修止的时候，就把心绑在某个地方，某个地方那就称为缘。说这个名词面向啊，大家要把它记好，因为我们接下去呢多说要缘于哪里，缘于哪里。在我们听看佛学的人啊，我们已经变成一种口头语了，然后你们这个 刚开始的人一听会莫名其妙，什么叫远啊？把它理解为因缘了或者缘分了，那这个意思完全就不一样了啊。缘就是我们心所依的地方，心所停留的地方，这个缘。外系浮相等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修细原子，如果不依于我们自心，不依于我们自己内在身体，可以依在外在的身体。外在的身体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夜里啊，有的人喜欢呢上一炷香，香点起来，香点起来之后，我们心呢，我们就一心一意的把这个钉在这个香上，把心停留在这个香火上。一炷香点完了，一炷修成功了。因为这个在黑夜的时候，唯有一炷香的这个亮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种方式呢，让我们心安静下来很方便。在黑夜的时候，这个有香这种方法，但是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写？因为这个不可取。为什么不可取啊？现在的这个香呢，都是化学人工那个这个混合成的。这个东西如果每天打坐，每天呼吸这些这个阴味阴气啊，时间长了对身体有影响。所以我们有的人这个在测量啊，这个致癌的这个物质空气当中最严重的都是在宗教场所，大家这个一烧香，这个香啊很多，这个烟冒出来呀，这个空气所污染。所以呢，这个大家呢，这个打坐的时候啊，尽量的呢就不要这个点香，或者点好的香，啊，这个香本身就是我们对佛菩萨一种恭敬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你如果这个烧了一大堆的这个劣质香，烧来干嘛？佛菩萨也没用，对自己有害，一点益处没有的，啊。这里要提倡的是外系佛像，这个外系佛像什么好处的呢？因为我们心里边如果一直是思念着佛。那你的这个心跟佛啊功德相应，那所以呢这个你的福德增加很快啊。但是有什么弊端呢？如果这个系佛像的话呢，你禅定比较难得，这个禅定的感受啊就比较难生起来。如果系源于内心的话呢，或者是鼻端或者丹田，你身体这个禅定会比较快，各有利弊。那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详细说明吸肚脐鼻端怎么修，吸腹相怎么修，吸呼吸怎么修，我们会详细说明。说明了之后呢，还有这个每一种的功德不一样，你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的习惯，根据自己的烦恼，你要选择哪一种。哎呀，那这个吸原子的意思呢，主要就是把心绑在某个地方，啊，让心不迟乱散漫，所成系原子。好的，这个是这个第一种子。第二种呢是自心子。什么自心子呢？下面说，就是行者在静心中，如果一旦发现有散乱心和妄想，就要控制，时令不齐，所以成为自心子。啊，这个就很简单，也就是不光。这个在哪个时候哦？特别是这里指的是打坐的时候了。打坐的时候，你心静下来，什么都不想，也不放在鼻端，也不放在丹田，也不放在坛中，只把心静下来，一心一意的看着自己的心。这个妄想心一起来，你马上一盯住，哦，这个妄想起来了。那这个一旦发现之后呢，你的散乱心就没有掉了，什么都不想，只是看着自己的心。妄想一起来，马上发现就没有掉了。这种方法呢，这个对于我们如果是上班的，你在办公室里边的，这种方法挺好啊。或者你在坐车啊什么的，24个小时当中，随时随刻呢都可以通过这个自心子啊来锻炼自己，也能够证得禅定。那这个自心子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呢，这个如果根基不固的人，很难把心摄持得了。如果是细原子的话呢？虽然方法比较笨一点，但是呢，它可能禅定容易得你。那相对来说，细原子跟自心子这两者呀，这个立根的人呢，修细原子，修这个自心子；顿根的人呢，你要修这个细原子。因为细原子特殊的给我们把这个腾出一个时间空间，哦，全神贯注的把心静下来，把各个事情抛掉，然后呢坐下来修的。 这个自心止你如果特别的这样做也可以啊，但自心止呢，你如果没有一定基础啊，你这个心看不住的，老是会跑掉的。那这个呢，当然了，我是大概的这样提一下啊，这个也不绝对的，因为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也许你前辈子你修过自心止呢，那或者说这个自心止适合你修的呢，那不一定得一定要这个立根啊，这个呢只是我们原则性的修说一下。第三种呢是体真止，那这个难度就更大了。什么叫体真止啊？即指观察体察一切诸法无不缘起性空。你看这个都是名词名相的，所以缘起性空大家知道了啊，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起的，它的本性就是了不可得的，所以称缘起性空。你看我们体这个体会观察所有外在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之五脏六腑多是因缘和合，本性是空的，都没有的。我们这个体会刚观察了这些的这个法的本体法的本相之后呢，然后把心就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然后心不动乱啊，安住在空性当中心不动乱了，如果妄想来了呢，马上把它灭掉，说是熄灭妄想思虑。那这个把心安住在空性当中啊，我们就一动都不动啊，所有的这个妄想思虑都要把它灭掉，这个时候就成为体真止。那这个呢难度就比较大一点了。这三种止呢，我们如果有基础的人呢，你可以刚开始从修细原止，细原止有一定的基础呢，可以修这个自心止，自心止基础有了修体真止。但修这个体真止的时候呢，它不但譬如说我们这个修细原子啊，它也能得到禅定啊，但是速度可能慢一点。修自心止呢，是直接从心上控制它的源头。大家知道一切妄想散乱是怎么来的呀？主要是从心而来的，所以我们修自心止是直接是从心上下手。修自细原子呢，它是割了一层的，把心安住在碑上，安住在佛像上，安住当前上，它跟心是割了一层的。好，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细原子呢是这个功夫还在外围的，这个自心子呢功夫又进了一步了。所以修细原子我们它能够得到禅定，但是比较慢一点。修自心子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是修禅得禅定呢比较快一点。修体真子呢不单单是得到禅定，而且还能开发五路智慧，这个更加不一样了。但是要求呢也是高起来的，你基础也好，没有基础的这个你体真子都没法修的。好了，大家注意了，我们接下去会详细说明这个三种指法啊。这个是第一类的这个支门的这个修持的法门。第二类呢，我们看看是根据义理上来说明指法，但是这三种义理上的修说明指法呢，我们就没有详细说明了啊，只是告诉大家呢，这个指门有很多的不同。大家注意了，我们如果这个指门到底有多少呢？我们佛教里边经常说有八万四千法门呐、啊，这个指门如果详细分开来，也有八万四千法门呐、啊。你如果把指门全部说完，说不完的。所以我们只是归类的方式呢，告诉大家啊，从行门上有三宗指。从义理上有三种止，是这个原因。这义理上呢是一种推测的了，从理上去了解的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不去管它，主要从心门上是实际让我们去修持的这个止门上，你要去掌握你怎么去修，自然就可以证到这个理上的这个三种止的啊。所以下面说呀，根据义理上来说明止法呢也有多种啊。这现在呢也是略列三种来介绍。什么是略列？你看仅当在这列出来，它是很多种的啊。好了，第一种是随缘止。什么是随缘止呢？ 即指每念头升起的时候都有定心所。所以涅槃经上说呀，心所中的定心所就是下等的定。这个随缘词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随着我们每一个念头升起的这个因缘，多有止这个功德，多有止的这个功能在里边了，啊，所以叫做多有定心所。那什么是定心所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呀，总共是分开有五十一种心所。我们这个从唯识学里边来说，我们这个第八拉意识里边它产生的功能啊，有这个第六意识，有第七意识，有前面的眼耳鼻舌身。那这个我们第八拉意识的这个心王，它是主宰一切的心意识的活动。然后心王所拥有的功能呢，它有五十一种心所，所以称为这个心所。我们第八拉也称为心王。那我们现在打个比喻，国家的这个皇帝是一个人，皇帝所拥有的大臣有文武百官，有一百个。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八拉一识心王下面，他这个开发他下面所拥有的功能呢，有五十一个心所。啊，为什么是心所呀？是心王所有的，所以称为心所。比如说这个身体是我，大家看看这样讲对不对？错了，是不是啊？这个身体是我所有的，但是身体不是我。如果说这个身体是我，死掉了以后你到哪里去？所以这个身体只是你所拥有的而已，但这个身体不代表就是你，不是代表是我啊。哎，所以呢，我们这个在心王里边有一个功能，称为这个有一个这个定心所。所以我们随着我每一个念头升起呢，它就有这个定心所的功能在里边。所以这个从义理上来说明，有这个止的这个东西在，有止的法门在里边啊。那这种止的法门呢，涅槃经是告诉我们说，心所当中的这个定心所，心所当中呢，其中有个定心所，定心所呢也就是本来就具有这个功能的这个定心所啊，说这个就是下等的定。我们如果再这个举世俗的例子来看，你看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大家看看是不是一心一意的呀？这个讲话的时候，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呢，最起码我们向上面讲话的时候呢，你看心是定的，那这就定心所，你看是不是啊？只不过呢，这个一换就过去了。那这个呢就是随缘止啊。那第二是落定止。什么落定止呢？他说是即正得常定时，定法摄持身心，妄念无从生起，心念归于静止。你看这个过程，那就称为落定止。所以我们前面刚才讲的，你只要把这个系缘止、自心止、提正止修成功了呢，这个随缘止啊、定心止啊、落定止都在里边了。第三真性止，这个也是从体上讲的。什么真性止啊？就是每一个人的真心本性常寂不动，因此称为真性止。所以《释义经》上说呀，一切众生就是灭尽定。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本体啊，这个叫做每一个人真心本性。真心本性啊，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本体。这个生命的本体呢，它是永恒的，所以称为常啊。它是暂寂不动的，所以称为常寂不动。就把这个真心本性的本来功能啊，就称为是真性质。这个它为什么是常寂不动呢？我们上次已经打比喻说过了，譬如说这个水啊，不管冰成这个寒冰也好，遇到冷就变成寒冰，遇到热了就变成水蒸气， 倒在盆里边就是扁的，放在杯子里边就是长的，放了黑色的就是黑水，放在绿色的就是绿水。你说这个水千变万化啊、哦，这个形状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但是水的本性湿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对不对？所以这个湿水的这个湿性啊，这个是它的本性，它始终没改变。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有时候投胎当男的，有时候当女的，有时候我们成为畜生，有时候成为天堂，我们的生命本性有没有改变啊？没改变。所以这个呢就称为这个常寂不动啊、哦。所以把这个常寂不动这个功能呢就称为真性智。所以诗意经上这个说呀，一切众生就灭尽定，什么意思呀？就是指的一切众生的本体呢啊、哦、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如不动的，所以称灭尽定。好了，下面说这两类的执法相互之间是怎样关系的呢？两类执法就是一个是行门上的这个执法，一个是义理上的执法，这三种啊。说这两种执法是怎样的关系的？我们为什么先要介绍呢？即令行者明白，用义理上的三执来说明行门上的三执。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呀？如果就是说，如果没有义理上的三执的这个存在呢，你也不可能成就啊行门上的三执。我现在打个比喻啊、哦，就是随缘执、落定执、真性执呢是本体，这个自心执、系缘执、自心执、体真执呢，它是这个是外相。我们这个相是依于体而起作用的。如果没有本体，你这个相啊，这个是没所依的。我们现在打个比喻，譬如说这个西瓜籽，西瓜籽它如果本身就没有这个生根发芽开花的结果，开花的功能，你看，你用最多的这个施肥、水分、泥巴，你说它会不可能？不可能会生根发芽呀？不会生根发芽，就是因为呢，这个西瓜籽本身具有这个生根发芽的功能，所以它能够我放了水。放了泥巴，放了肥料，它才会慢慢的生根发芽，对不对？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的本性当中本来就具有这个定心所，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本性本来就是常寂不动的，所以我们经过系缘执、这个自心执、体真执的修正，才能把这个原有的这个执啊这个开发出来、修出来的。所以这句话叫做用义理上三执啊来说明呢行门上的三执，就是这个原因。这个理念大家也搞清楚了啊、哦、也就是说我们众生本来你的这个生命当中呢含具有这个功能，我们如果简单来说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通过后天的修行啊，你才能够把本有的功能挖掘出来。你本身就没有这个功能的，你再挖掘也没用，相当于呢这个地方有黄金，所以我拼命挖下去呢才能挖到这个黄金。你本身这地方没有黄金的，你再挖下去也没有黄金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籽呢实际上真的开发出来的，那你是本来就具有的，而不是外来的，只不过通过系缘籽、自心籽、体真籽的这个方法把它这个恢复出来而已。这个理念大家注意了，我们在佛教里面所讲的神通啊、智慧啊，都是这个道理。我们众生本来具有神通，本来具有智慧，只不过呢被烦恼罪业所盖覆住了，所以我们通过修行的方法呢把它挖掘出来。本来有的，自己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好了，这里所讲的呢义理上的三执啊来说明行门上的三执，这个道理下面呢一一来对照啊。如谁说系观法境界能够生出定心，所以称为系缘执。比如呢，随着我们所系观法的境界，所系就是我们的心停在哪个地方，观察哪个地方 啊，根据我们所观察的这个境界呢，把心停在那个境界上，这个时候呢能够生出定心来，这个所以称为系原子啊。第二呢，自知思虑万动必能成就定法，所以称为自心子。你看我们这个啊，这个控制啊，止住我们的思路万动，必定能够成就定法。那这个就是落定止了。这个落定止呢是本体，有这个本体在呢，所以修成功啊，这个必能够成就定法呀，所以这个时候就成为自心止，专为自心止。我们前面的体真止，这个体真止就体会呀、啊、万法皆空的道理，什么体真，体就体会，真就是空的意思啊。那为什么称为体真呢？既然是体空就好了，我看为什么叫体真呢？因为空是一切万法的本相，这个万法的真相啊是空，所以说这个体真是这个意思。万法的本相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是一切法的本相，是一切法的真相，所以称为体真子。所以这个佛教里边我们说真谛，真谛是什么？那就是空的意思，空就真实的，所以称为真谛，真就代表空啊。所以这里说这个真性本来不动，所以称为体真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这个系原子是相对原，这个相对于呢是原子啊，自心子呢相对于落定子，我们这个体真子呢相对于是真性子。哎呀，下面呢把这个子这个意思啊，把它是作为呢这个解释一下啊。所以以上修法呀多称为子，那子什么意思呢？子即自子，或称为子息之意。那我们这个子啊，它这个意思呢很多啊，那这里呢是简单的这个说了一下。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听台中来说的话呢，子有三种意思，光有三种意思，那这里只简单来说那是自子的意思，或者子息的意思。那怎样的这个自知跟自心呢？说妄心一起即于自福，不使令啊散心流动，所以称为呢自知啊。然后修止的时候呢，要专一其心，决定自知，熄灭妄相，所以称为啊自息。那之所以把它称为自知或者称为自息的原因啊，这个就这两种啊。为什么是自知啊？妄心一起基于自福，不让散心流动，所以把这个子的解释呢称为自子。为什么称为子息呢？专一起心，决定自治，熄灭妄想，所以称为子息。那这里呢只是把这个子的三种意思，把前面依于四相的意思呢把它这个解释一下啊。这个第三种意思呢不止子，所以称为子，这个从理性来讲的啊，我们这里呢这个没有把它这个，这个是理性来讲的，所以呢内容比较深的就不讲了。什么是不止子是子呢？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本来就不是不需要子的，本来就是子当中啊，这个就是子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理念在我在一开口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比较抽象了啊，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相关不多，所以呢我这个课本里面呢就没有把它再列出来解释，就这个原因啊。好了，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子门的各种子门的不同啊，就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行门上的执法不同，第二呢是这个离义上的这个执法不同。但是我们真正修行呢是依于啊这个行门上来讲的。好了，这个是这个子门修法内容的第一种，各种子门不同。第二呢，要说明啊，为什么需要这三种子？所以这个标题叫做“尽力子门的大义”。 这个执法起来很多呀。那为什么我们只依据修行的时候只是根据这个自心执，这个啊，第一系缘执，第二自心执，第三体证执，为什么只是根据这三种呢？原因在哪里呢？好了，这里的大意啊，这个说明，第一，说明三种执法的申请啊。哎，那怎样说明三种执法申请呢？下面说，因为修禅那是从粗到细，所以就有了从请到生的过程。那这三种执法呢，这个细缘执和自心执是属于视线的范围，所以啊是粗浅的修法。体证执呢属于理性范围，非常微妙，所以是深细的修法。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修行我们需要从粗到细，所以需要啊这个三种执法，从这个细缘执到自心执。细缘执自心执呢，这个基础打好了啊，然后呢进行到比较高深的这个体证执。修行自既然是从细到粗，同样也是从事相到理性，所以这个前面的细缘执跟自心执啊，它属于事相的修法。什么是事相的修法呢？就是需要我们下去下这个，就是需要下实功夫的。好，从这个实际当中的一步步修上去。那这个思想的修法，这个理性修法呢，它不是从我们的这个身体上的，主要从观心上，从心性上下功夫的。思想上呢，是从我们身体生理上这个下功夫的。啊，这个体证执呢，它是理性的，理性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心上下功夫的。这个是第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需要体证细缘自心，细缘自心体证三种执啊？这个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呢，说明三种执门的对峙和相碰，那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什么叫做三种执门的对峙和相碰呢？哎呀，讲到这里呢，所以这个越来越切近啊，我们这个修法的这个核心部分了啊。大家呢不要觉得哦，我修行的就执着这个法是最高最上的，那这个呢就变成了佛法内的外道了。我们这个修行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一立一破，你这个法立起来之后，还得要把它破掉。你如果这个修这个法立起来之后不破掉的话呢，你这个第二个法是提升不上来的。这个实际上是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啊。就好像你这个过河的时候需要船，你过了这个河过了之后呢，你要把这个船就丢掉不要的，你不能再执着这个船了。我们这个修行也是一样，你刚开始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你需要这个法，这个法如果这个修成功了，你再想提升一个，再提升过去，提升上去，你要把原来的法给它破掉。就像我们刚才打比喻的，你过河的时候需要这个船啊，你过上岸了之后，你还要这个执着这个船，把这个船背在肩膀上，你就没办法走路了。这个修行的概念也这个道理，一立一破，一破一立，首先要立，立了又再破。破了之后呢再立，因为你要第二个修法的内容紧跟着就上来了，所以需要立。那我们讲到这里啊，大家说如果没有学习的人呢，他这个观念根本不懂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呀，大家知道，你看我这门课叫做超越轮回修正实体，当时的缘起是什么呀？大家说实际上也听不懂呢，然后呢我就根据这个藏教的简单的最简单的这个基层内容把它摘录出来，讲的比较浅的一门课。纵然是浅的这门课，大家这个听了之后呢，这个你如果依照这个做呀，都已经很难了啊。而且呢这些理念啊，我估计大家都没听说过的。 所以不要觉得哎呀我什么都懂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懂。啊，好了，我们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这个为什么说啊这个对治相破啊，那如果对治来说的话呢，我们要修这个自心止，我们要修这个戏缘止的时候，在上面就是自心止，我们要修自心止的时候先要对治这个戏缘止，那这对治的啊。相破呢就是相互啊这个破除，我们修自心止破这个提升止啊，破啊这个戏缘止，修戏缘止破这个提升止，这个相互啊回复相破啊。好了，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内容啊。第一呢是心以生系来破出情，下面说即止让行者，这个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需要三种止的原因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就是指啊让修行者呢为了破除戏缘于外的六尘上乱心，所以尽力戏缘止。你看我们这个自心止是破戏缘止的，那戏缘止是破什么的呢？戏缘止是破啊这个戏缘于外在的六尘散乱心。我们这个散乱心用什么来破啊？用戏缘止来破，那就这个意思。六尘大家就知道了啊、哦、六尘哪六尘啊？大家这个叫想听看看，有的人说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你看我们这个修行修复成功了，你看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眼睛耳朵我们的六根去干嘛呀？就贪求这个外在的色身香味触六尘了。所以你要破六尘的话呢，是要修这个戏缘止。那这个戏缘止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讲的多色六根尽量相续，大家就知道了吧？你看这个就戏缘止啊，啊，心把它修回来，多色六根，啊，一心一意的就把这个心停留在佛号上面，那这个戏缘止啊。所以我说，大家如果把听台中学通了、学明白了，所有的一切佛法都在里边了，而且一点都没有矛盾。好，你把天德学好了，一切法就提升上去了，不然的话你心里糊涂啊。所以我们戏缘于外在的六尘散乱心的，所以需要啊尽你这个戏缘止。那这个自心止起什么作用呢？自心止是能够破除行人对于戏缘止的执着。你看这个你后后破于情情啊，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自心止呢是破除前面的这个戏缘止，那是什么原因？我们把这个戏缘止的这个修法认为这是真实的啊。你如果执着这个戏缘止的这个修法是真实的呢，好了，那你这个修法呀就停留在上面，就修不上去了。我们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边把这个藏教，你如果藏教的有门无门，也有有门非有非有门四门，如果执着的话，你看这那你修法就修不上去了，而且是变成佛法内的外道了。所以天台宗智大师对这一块的这个法如何让我们怎样的一步步提升，他里面说得很清楚。修到每一个法的层次啊，这个系统第一个修什么第二个修什么也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些呢大家随着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个进入啊这个上进啊，自然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啊。好了，今天这个时间到了，下课了。